感谢主，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第63篇，律法神的见证。我们曾经指出，在至圣所的约柜里有三样极重要的物件，就是隐藏的玛拿、发芽的杖和两块法板。在前面五篇信息中，我们已经稍微提过隐藏的玛拿和发芽的杖。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两块法板。圣经中的原文很难找到法板这个词，在旧约圣经中通常称作见证的板，新约圣经中则称作约板。为什么讲律法称作见证的板和约板呢？律法称作约板较容易明白，因为在旧约时期律法就是旧的约，但要领会律法为什么又称作见证的板就比较难。当神吩咐摩西造约柜的时候，神说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见证放在柜里。这处圣经中的见证当然是指律法，神不是说将律法放在柜里，乃是说将见证放进去，因为见证放在柜里，因此柜就成为见证的柜。不仅如此，帐幕也就成为见证的帐幕，因此我们有见证的板、见证的柜以及见证的帐幕。玛拿和发芽的杖放在律法前，就是放在见证前。一切放在见证前的东西也都是放在神面前，因为见证与神是分不开的。只要是放在见证前的就是放在神面前，放在神面前的就是放在见证前。这见证是什么呢？我们曾经看过约柜称作见证的柜，帐幕又称作见证的帐幕。律法所以成为见证，是因为是见证神的，为此缘故律法乃是神的见证。创世纪1:26节告诉我们，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神的目的是要借着人得到彰显，这彰显就是他的见证。因此神的见证就是神的彰显，就是彰显出来的神。神的目的从前现在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就是要将他自己做到人里面，使他彰显出来，得着见证。然而在神完成这事之前，人堕落了。人在他堕落的天性里总是想努力做好来讨神喜悦，为此神就给人律法。神所以给人律法，是因为人不知道自己是堕落的，既不能满足神，也不能彰显神。但神给人律法以后，立刻改换了律法的名称，称之为见证。神给人的是律法，但主要的不是称为律法，乃是称为见证。在诗篇119篇中多次用到见证这个词来指明律法。在第二节、第88节和第168节中原文都是做见证。在诗篇119篇每次用到这个词的时候，都是指着律法说的。照着人的观念，以为律法就是十条诫命，但神的目的不是要律法成为一些诫命，乃是要律法做他的见证。当我还在基督教里的时候，我从未听到人用见证这个词来说到律法，我只听到关于十条诫命的道。在基督教中，年轻人借考试加入他们所谓的教会的时候，总是要背诵十条诫命。你虽然能背得出十条诫命，你可能从未听说诗篇119篇中的见证就是律法。事实上，诗篇中所说的见证就是指律法说的。我再说，在神的目的和观念中，律法就是他的见证。但是在人的观念里，律法乃是十条诫命，你若想要努力遵守神的律法，律法对你就必定是十条诫命。但你若认识什么是生命，并且与神同行，而不是想要遵守律法，你就会看见律法乃是神的见证，神的彰显。每一种律法都有两面，一面是遵守律法者，一面是设立律法者。律法是为了给人遵守的，我们以往曾说过好几次，你所立的是怎样的律法，就表现你是哪一种的人。 抢劫银行的匪徒若能设立律法，他们必定使抢劫银行成为合法的。有些立法议员盼望使娼妓这样邪恶的事成为合法，这也表明他们自己是邪恶的。邪恶的立法者就制定邪恶的律法，我们所定的律法就显出我们是何种的人。国家固然这样，家庭也是如此。倘若在一个家庭中，做父母的习惯于每天很晚才起床，又不整理屋子，他们所定的家规必然也容许孩子们迟起和习惯于杂乱。但做父母的若严谨整齐清洁殷勤，家规自然又不同，他们必定要孩子们清早起来，各自梳洗干净，再去整理他们的房间。假如我来到这样一个家，看到这种整洁的规矩，我立刻就知道这家的父母必定是殷勤又整洁的人。但假如我来到一个家，看到每样东西都是凌乱的，孩子们也可以迟迟的不起床，我就能想到那家的父母是怎样的人。因着我们所定的律法能见证我们的所事，所以那律法就成为我们的见证。就着设立律法者这一面说，律法是个见证；就着遵守律法者那一面说，律法就是诫命或规则。神的律法也有这两面，对于我们这些想要遵守律法者来说是十条诫命，但对于神，律法是他的见证。我曾经读过一些书，说到律法是基督的预表，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此说法难以理解。律法的地位既然像妾的地位，又怎么能预表基督呢？若从律法是为给我们遵守的诫命那一面来说，他的地位就是如同妾的地位，但从律法事实的见证这一面来说，律法乃是基督的预表。能真正活泼完满充分见证神的就是基督自己，因此律法预表基督做神活的见证。基督把神彰显出来，律法是赐下的，但基督是来做神活的彰显。太初有话，话就是神，以后化成了肉体，他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目的就是要做神的彰显。因为神具体化身于基督，所以基督是神活的完满的充分的见证。我们已经看过，律法是神的见证，是神的彰显。你若要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就该读神所制定的律法。你读过十条诫命之后，就看出来设立那些律法的必定是一位圣别公义慈爱且住在光中的神。十条诫命证明神是圣别又公义，是爱又是光。神是光的神，也是爱的神，他自己就是光和爱，他也是圣别和公义的。律法见证他是这样的一位神，但律法还不过是字句的见证。基督来了，神的见证才成为活的，这见证不再是字句，乃是一个活的人。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是神的活见证，他无论往哪里去都彰显神，他的所作所说所想的都彰显神。因为他是神具体的化身，所以是神的彰显和见证。在旧约的日子里，你若要知道神是怎样的神，就必须请教律法。但今天你若要认识神，就必须来到耶稣基督这里。在旧约的时候，律法是神的见证，但在今天，耶稣基督是神活的完满的充分的见证。持定律法乃是神的见证，这个观念能帮助我们明白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九章四节提到两块约板，就是律法见证的板。根据希伯来书第九章，约板是最后一样与帐幕有关的物件。在外院子里有祭坛和洗濯盆，在圣所里有陈设饼的桌子、灯台和香坛，在至圣所里有约柜， 柜里有隐藏的马拿、发芽的杖和两块约板。在此我们可以看见最后并最终极的一项乃是约板，就是神的见证。约柜里的这三样物件比圣所里的物件更深，因为圣所里的物件不过是开始，但约柜里的物件乃是终极的完成。陈设饼的终极完成是隐藏的玛拿，香坛的终极完成是发芽的杖，而灯台的终极完成是见证。在与帐幕有关的一切的物件中，见证的板乃是最顶点的，它不仅是最顶点的物件，且是最中心的物件，位于帐幕最中心的地方。帐幕有好几层，第一层乃是围子，把帐幕和外院子从一切其他的事物分割开来。第二层是帐幕的墙，第三层是幔子，把至圣所和圣所割开。第四层是见证的柜，里面有神的见证，因此见证是位于帐幕的中心。我们得救的人乃是神的殿，我们的身体是外院子，我们的魂是圣所，我们的灵是至圣所。生命之律不在外院子，也不在圣所，乃是在至圣所里。然而单说这律是在至圣所里还不够，因为这律还在约柜里，就是在第四层里。生命之律是在约柜里，约柜是在至圣所里，至圣所是在帐幕里，而帐幕是在外院子那分割的围子之内。我们知道外院子是我们的身体，圣所是我们的魂，而至圣所就是我们的灵。这样约柜是什么呢？约柜就是基督。既然基督是约柜，我们就不能说生命之律是直接在我们的灵里。虽然我们有灵，但我们的灵里若没有基督，生命之律也就不在我们的灵里。生命之律所以在我们的灵里，是因为生命之律是在基督里，而基督是在我们的灵里。神为什么不吩咐他的百姓把律法放在祭坛里，而吩咐他们把律法放在约柜里呢？若是神把律法放在祭坛里就错了，因为他的心意不是要人遵守律法。照神的观念，律法乃是他的见证，因此他将他的律法放在至圣所的约柜里。你以为你能想什么？绝不可能。你就是天天念诵十诫，为诫命进食祷告，尽所能的遵守十诫，你还是不能行得完全。你永远无法叫自己完全符合神的律法，你也无法彰显它。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努力遵行律法或努力彰显它，首先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认识他的所事。无论我们如何喜爱律法，我们并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这样神怎么办？他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我要将我的律法刺在他们心思里，并且将这些律法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神的心意是将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放在我们里面的各部分，甚至放在我们的心思。神的心意是将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放在我们里面的各部分，甚至放到我们的心里。这意思不是说我们该遵守律法，不，这意思乃是说律法自己要从我们里面做出来。这启示给我们看见神为什么将律法放在约柜里，又将约柜放在至圣所里。这个律法怎么能进到我们里面呢？唯有借着基督。当基督进到我们里面，律法也就进到我们里面。当我们接受基督的时候，我们也就接受了律法。律法是在基督里，而基督是在我们的灵里。因此罗马书八章二节说到，在基督耶稣里生命之灵的律。这律法不仅在基督里，这律法就是基督。当你相信基督，接受他做你救主的时候，你就也接受了这生命之律。 当神将律法赐给摩西的时候，他没有意思要他的百姓遵守，他赐给他们律法是要给他们看见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并向他们启示他所要的是什么。因为他要人做他的彰显，所以他要人像他，与他一模一样。虽然神有着心愿但没有做成，人反而想要模仿神，尽力的使自己与神一样，但人失败了。有一天呢，真律法活律法就是基督来了，他是神见证的实际，我们也接受他到我们里面，结果这真律法就是律法的实际，就被做到我们这个人的最中心里。现在我们里面最深之处有了一个奇妙的东西，就是基督自己做了律法的实际。我们已经看过律法是帐幕里最深处的东西，今天在我们里面最深处的东西乃是基督在我们的灵里做了律法的实际。现今我们有着律法在里面，就不再是遵守律法的问题，完全是让基督从我们活出来的问题。我们不该想要在外面努力遵守律法，乃要让基督从里面将他自己活出来。每一种的宗教，无论是犹太教、天主教或更正教，都是一样。神的心意是要将律法放在我们最深处，并且要我们归服这律法，而不是努力去遵行。虽然我们不能遵行律法，我们却该归服这律法，让这律法将他自己从我们活出来。宗教教导人遵守律法，与神的心意正好相反。许多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常选一些经节当作命令来遵守。譬如有些结了婚却不是好丈夫的弟兄们，常选一种命令说，做妻子的当服从自己的丈夫。有一些比较好的丈夫们则选另一条命令说，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这些弟兄会祷告说，哦主啊，这条命令我实行不来，求你帮助我。主啊，从前我没有做一个爱妻子的丈夫，求你饶恕我，使我成为一个最好的丈夫。虽然你可以这样祷告，却永远不会成功。这样的丈夫必须看见真正爱妻子的爱是基督，这爱既在我们里面，就不需我们努力去爱，只要我们简单的降服于这爱，就是降服于基督，让他从我们里面出来。我们再以谦卑为例，雅各书四章六节说，神抵挡狂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以前读到这里就会祷告说，主啊，我要谦卑，但你知道主，我很难谦卑下来，求你帮助我。这种祷告就是在宗教的黑暗里。有一天主开了我的眼睛，我看见我的名字就是骄傲，我永远不能变成谦卑。骄傲怎能变为谦卑呢？我若是一只狗，我怎么能变成鸟呢？绝无可能。我们的眼睛必须被开启，看见我们永远不能成为谦卑，并看见真正的谦卑乃是基督。我们只该简单的将自己降服于他，说，主你来做，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从我活出来。你如果简单的降服于基督，他就要从你活出他自己，你就能成为神的彰显和见证。这是神的经纶，基督做律法的实际，怎么样才能在我们身上成为实际呢？让我们再一次来看约柜内的物件，其中头一样就是玛拿，接着是发芽的杖，然后是见证。这含示并指明，当我们吃基督、享受他所隐藏的玛拿的时候，就有一些东西在我们里面发芽。我们所吃的玛拿最终要变成我们里面发芽的元素。我们吃基督并享受基督越多，发芽的元素就越多，当这元素开花结果的时候，就成为神的见证和彰显。有时候在黄昏我觉得很疲倦，肚子又空，这指明我需要吃一些东西。 吃过以后，我觉得饱了，并且觉得很快的起了变化，因为我所吃的晚餐开始在我身上开花，变成我的彰显和见证。照样的，我们若要经历基督做律法的实际，就必须先吃隐藏的玛拿。这玛拿一进到我们里面，就会变成发芽的元素，这发芽的元素会结出果子，就是神的彰显和见证。我们不该停留在祭坛或逗留在洗濯盆，甚至也不该留在圣所里吃浮浅的食物。我们必须前来进入至圣所，进到约柜里吃隐藏的玛拿，就是隐藏的基督。这基督要成为我们发芽的元素，当它发芽开花以后，就要结出果子，成为神的彰显和见证。这种彰显不仅符合十条诫命，甚至超过十条诫命。赞美主，现今我们不是在外院子，甚至也不在圣所，乃是在至圣所里。我们既然在摸约柜吃隐藏的玛拿，我们必定会发芽开花并结果，这样我们就有神的见证。